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我是天天，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空中问候你平安。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小故事大启发，这个故事呢叫做银鸟和金鸟。
话说有个樵夫，每天上山砍柴，就这样过着平凡的日子。有一天呢，他跟平常一样上山砍柴，没想到看到一只受伤的银鸟，他就捡起来。银鸟全身裹着闪闪发光的银色羽毛，漂亮的不得了。樵夫非常的欣喜，就说：哇，我这一辈子也没看过这么漂亮的鸟。于是就带着银鸟回了家，而且很专心的替银鸟疗伤。在疗伤的日子里呢，银鸟每天就唱歌给樵夫听。哦，樵夫听了好开心啊，因为他的歌声非常美。可是有一天，有个邻居看到樵夫的银鸟，就跟樵夫说：哎呀，我看过金鸟，金鸟比银鸟啊漂亮千倍啊，而且歌也更动听。这个樵夫一听就想：哦，原来还有金鸟啊。从此呢，他就每天只想着金鸟，再也不仔细听银鸟清脆的歌声，每天都很不开心。这一天，樵夫坐在门外，望着金黄的夕阳，幻想金鸟的美丽。这时候，银鸟的伤也已经康复了，准备离开。银鸟就飞到樵夫的身边，最后一次唱歌给樵夫听。樵夫听完之后就说：你的歌声虽然好听，可是比不上金鸟。你的羽毛虽然很漂亮，可是比不上金鸟的美丽。而银鸟呢，唱完了歌，在樵夫身边绕了三圈作为告别，就朝夕阳飞去。樵夫望着银鸟，突然发现，哎呀，银鸟在夕阳的照射下竟然就变成了美丽的金鸟。哎，只是金鸟已经飞走，再也不会回来了。
哇，你想这个樵夫心里会有多么难过，多么遗憾呢？其实明明自己有了银鸟，却因为心里面想着金鸟那个虚幻的影子，而不懂得珍惜欣赏眼前银鸟的美好。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不懂得珍惜现在，只会不断地憧憬虚幻的未来，结果不断地失去现有的美好呢？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跟珍惜有关。一个朋友的婚礼上，牧师拿出了一张纸钞，问在场所有人：想要的请举手。这时候啊，有很多人举手了，而且越来越多人举手。牧师看了看大家，顺手把新的钞票换成了旧的钞票，然后再问：要的人请举手。诶，这时候举手的人啊，明显少了很多。牧师笑了笑，又换了一张更皱巴巴的旧钞票。现场举手想要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这时牧师请了一位举手的小男孩上台，把那一张很老旧的钞票送给他。因为那个男孩从头到尾都一直举着手，小男孩有一点紧张地走上台接受这张旧钞票。牧师从口袋里面呢拿出那张新的钞票，对他说：我这张新的跟你那张旧的换，你要不要啊？小男孩说：不用了，谢谢牧师，新的旧的都一样。他说完话呢，就拿着钞票下台了。这婚礼啊持续的进行。牧师对站在台下的新郎和新娘说：再美丽的容颜总有老去的一天。 再浪漫的爱情也会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就如同我手中的钞票一样，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慢慢的变皱变旧。然而也如同这男孩所说的，新的旧的钞票都一样，它的价值不会因为上面的皱褶而改变。如果你们能够懂得爱情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要等到容颜老去或是激情化为平淡的时候，就忘记了刚才亲口说出的爱你一生一世的誓言，请你们务必珍惜对方一辈子。这时新郎新娘互相对看了眼，深深地点了点头，台下则爆出了热烈的掌声。亲爱的朋友，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啊，不停地渴望追求夺取，却不知道珍惜手边的幸福，到头来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要学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其实喜新厌旧呢，是人的本性，可是上帝却提醒我们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丈夫说，也是对妻子说，我们要喜悦那个当初和我们合而为一，和我们立下婚约的伴侣。而且上帝说呢，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使你时时知足。愿我们都好好的珍惜我们所爱的人。
为了逗你开心，我在你心愿夏天，总裁总到已过了十二点，学会
说到马萨大，它是以色列圣地旅游的景点。马萨大没有很美丽的风景，只有一堆遗迹，而在这些遗迹的背后有着一段悲壮的故事。马萨大也成为了犹太人为自由而抗争的重要标志。今天空中留言板要和你分享，小鹿去到了马萨大，他看见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朋友们，今天小鹿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圣地之旅中拜访马萨达的一段经历。在西元73年4月15日，犹大王国死海之滨的马萨达堡垒，有967个犹太民族起义者决定集体自杀。犹太人从此呢，就从迦南地流离到世界各地去。联合国认为呢，对历史以及强大的罗马帝国而言，马萨达振奋人们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无上勇气，因而在2000年将马萨达列入了文化遗产的名单中。现在复国后的犹太人在入伍的时候呢，都会来到马萨达许下自己的誓言，宁为自由使，不做奴隶身。以色列军队的新兵呢，在马萨达入伍的时候，另外一句著名的誓言是马萨达再也不会被攻陷了。在以色列旅行到第七天，就在我前往参观马萨达的路上，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站不住脚了。甚至在步履狼狈之际呢，一路上我撞了不少的游客以及团员，我心里很清楚我晕眩的毛病来袭了。上了游览车，当我们前往马萨达的时候，头晕的我很想吐， 更害怕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了。那时我在车上祷告，我无助地向主呼求，主啊，救我，帮助我能走上以色列王国前的最后据点马萨达，那也是以色列新兵宣誓效忠的地点。求你带我走完11天紧凑的行程，不要让我中途而废啊！参观马萨达的遗址，必须要搭缆车上直径约500公尺高的峭地，整座遗址呢高耸于周围的黄土砾漠上。马萨达遗址的地形是居高临下，山脚下死海与沿岸的风情一览而尽，非常的辽阔。由于我的左耳失聪造成的晕眩是早已经在行前料到的灾难了，所以我到了马萨达山脚下就先向张石贤牧师报告我自己因为晕眩可能不能跟大家搭缆车上山了。但是张牧师比我更有信心地回答说，哦，山上的氧气可是很够的哦，可能上去就不晕了。看他充满微笑的信心，我就壮胆地攻顶了，心想大不了抬下山，反正旅游团的人手也够抬嘛。没想到我一上山，果真我的头就不晕了，还买了不少纪念品，跟拍了不少带着微笑的照片呢。事后我回国上网查资料，对于死海的疗效就有进一步的认识。原来死海的矿物质丰富的大气海水蒸发以后呢，留下了一批独特的氧化盐，其中呢溴具有镇静疗效而著名的。马萨达就在死海的旁边，难怪我一上山呢就头不晕了。而死海的周围空气中的密度呢比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高出20倍，再加上死海是地球上气压最高的地方，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氧，让人感到呼吸自在。看到死海附近是含氧量最高的地方的资料以后，我才想到难怪当我耳中风的时候，我在台湾的医生问过我要不要接受高压氧的治疗。现在回想起来，只要有神的同行，没有难成的事，氧气呢小事一桩。上主在马萨达已经有丰富的预备了。
真理会使人知道敬畏上帝，尊重生命，进而懂得以智慧来管理生命，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也才能从看似不自由的环境跟心境的里面被释放，也唯有在真理中去体会，去了解何为真正的公平与公义。和你分享这首歌曲《走过的路》，祝你平安，我们空中再会。
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是永恒的家。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或者多么虚空迷惘，若是我没有信仰的人走过没有盼望的路，我尝过没有目标的痛苦，因此我珍惜现在，感谢耶稣。